诸位先生，因为兄弟同这个崔先生、金先生、严先生、唐先生啊，一起发起来，请这个南老师将中国文化的这个精细啊，与世道三家之学，所以将向诸位报告一下。从今天起，星期一，每周的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南先生同时开讲道家、瑜伽、佛家三家之学，这在古今的历史上是没有的。有的人只能讲瑜伽，讨厌佛家。有的人只能讲道家，或者讨厌其他的；有的人只能讲佛学，又瞧不起其他的。南先生发大慈大悲之愿，接受大家的意见，同时讲三家之学。与刚才所学，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的事情，我们难得有这一个盛会。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台湾的努力以及未来的展望，可以说中国文化思想是一切的动力，也可以说是命根子。80年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有希望的年代。原因动乱的四局很混沌，有希望的是人性的心觉。我们在这里站起来，因为我们有一个文化精神，我们要光复大楼也是凭借的文化精神。如果不是一个文化精神，那你做个外国人就够了嘛，为了寻车，为了生活，都是有这个东西。但是能够同时了解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的代表的于世道三家之学的人不太多，所以针对着四局，南先生接受大家的邀请请求，同时讲三家之学，这是一个难得的盛事。我们相信很快的把南先生的学区传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相信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相信对我们国家的前途有帮助，对世界的四局有帮助。我们非常谢谢南先生。
诸位先生，诸位小姐，刚才小生的报告我听了都很惊讶。这个肖先生善于辞令，因为读书很多，他在默默无闻在读书，经常跟我那个比赛买书，那个人书多，我自己认为藏书很多，结果跑到大家里看，我也不敢说话了。所以他书读多了，又善于时令，女错争论，要去帮我刚才呀、随便粉刷了一顿，这个实在是不敢当的。我是个教书教习惯了人，喜欢讲话是真的，什么儒家道家的书啊喜欢看，也同小说一样同样的喜欢看，所以他们诸位要叫我讲这个祖师道三家的书嘛，我也就是奉命，同时要是合于自己的兴趣，那么因此就开讲了。其实啊，在座诸位关于老庄的学识恐怕研究的深刻比我深刻多， 啊，所以我今天常常每一次讲一个课程啊，都有战战兢兢之感，因为在诸位很有念旧的前面讲这个书啊，是有点冒昧。不过任何一门学问啊，在开讲的时候啊，有一个心情，尽量的把自己所知道的，希望贡献出来，希望帮助念成的同学们所不知道的。今天我们第一堂开始是老庄子学，实际上今天也只能够说讲老庄子学的开端，就一篇序念而已，很不可能到达《念文精要》的地方。我们讲到老子啊，正想有一个感想。我们都晓得老子这本书，都晓得是五千年，所谓五千年就是五千个文字。几千年来中国文化解释老子啊，恐怕是有几千万的文字。那么国家解释老子，古人了，还不说今人，国家解释老子啊，有国家的见解，结果呢，经常变成有国家的老子，等于说我姓南的讲就是南老子，姓王的讲就是王老子，姓李的讲就是李老子，老子都写了五千个字，就是五千个观念。告诉我们有许多的法则，结果我们念咒老子几千万年都说不完，而且古人说的老子不同，因此又经常连带到给外国朋友谈起，因为最近也有许多人喜欢念咒老子，外国同学也很多，我说大家都说中国的老子很好，我说中国的文化道家不止老子，上有老子，下有孙子，中间有儿子，还有三子，这个也是事实，因为上面是老子，兵家讲军事思想，军事哲学，孙子处于道家，那么中间还有一位道家思想倪子，姓倪的啊，也就是人字旁边，人字旁边一个儿，倪子。倪子也可就是儿子，这个儿子呢很难得考证，儿子也叫季然子，季设计的季，这个自然的然，有人说倪子就是季然子，季然子是谁呢？季然子就是范蠡的老师，范蠡帮助越王勾结扶国的范蠡的，也是道家的，所以我说中国文化老子、孙子、儿子都有，这是道家的。的确的，把他们祖宗三代念叫清楚了，是够有意思的喽。这对于中国文化道家之精要啊，把握在手里，这倒是一件事实。其次呢，我们关于中国文化的比方。过去我要郑重提到过，中国文化在过去陈汉以前，儒、墨、道三家，儒家、墨家、道家三家，它笼罩了中国文化的思想。唐宋以后啊，换了一家，就是儒、佛、佛家、道家，儒、佛、道三家。这三家我们有了五十引动打到孔家的以后，因此啊，我经常有个比方，这是中国文化三家大殿不能碰的。这个儒家是粮食殿，孔孟学问下来是粮食殿，绝不能打，打倒了我们没得饭吃，粮食殿。佛家呢是百货殿，街上一定要有的。日用品啊，什么好的衣料啊，各种各样，你爱去逛逛也可以，有钱就买，没有钱看看也无妨，所以也不能缺少。 道家是有的，如果不生病啊，你一万年可以不理他，生病非上门不可，这是道家。道理在什么地方呢？道理我们晓得，我们几千年历史有一个秘密啊，这个秘密就是每一代在中国历史鼎盛的时候有个共同的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内用黄老，外施榆树。实际上每个时代，汉朝、唐朝啊，宋元、明清都是一样，内在真正思想领导人是黄老之说。说黄就是皇帝，老就是老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外面标榜是艺术家，孔孟文化为领思想的领导，但是那是挂的招牌，换句话说也是挂的羊头卖的狗肉啊。里面真正用到的是道家的这个学问。那么道家究竟用什么东西呢？当然就代表就是老子。实际上有个注解，老子发挥老子的思想，道家思想最厉害是庄子。将来我们希望有机会就连带讲到庄子。而庄子呢，真正对于历史创业、政治、军事、教育各方面有用处的，乃至个人修养有用处的，倒不是老子的内欺骗，不是内部拿这个欺骗，真正的用处，历史几千年的应用，都是庄子的外骗与诈骗。也可以说真正中国文化把这个历史五千年历史灿烂光辉的一代，是道家老庄子学，尤其是庄子的外篇、东家篇应用的非常多，而且我们必须要了解它。那么现在我们回着来说到这个老庄的学问，它代表了道家。那么什么叫做道家呢？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需要注意的。我们现在观念里头所谓讲道家，现代人观念，也可以说唐宋以后的观念，把道家跟孔孟的儒家分开了。真正以中国文化来讲，陈汉以前儒道根本就不分家，统统就是一个字道啊。这个道也代表了中国文宗教，也代表了中国的哲学，也代表了中国的政治哲学，各种各样的学问一股脑它都包括进去了。所以清朝的那位名学者纪晓岚先生，也就是替乾隆编辑那个传播中国文化精华的四库全书的主编人，那么他这个人我们大家青年同学们都知道，一生是不大著书的，他不写书，书问挺好。为什么不写书啊？他是他古人书都说完了，再说也说不过古人，说何必著书啊。他一辈子是编书，当然是问很好，可是他对于道家的评语八个字啊，中路百代广博精微，中路百代广博精微八个字。怀着还是道家的文化思想包括了整个的中国文化啊，中路百代就是上下五千年统统包括进去了啊，各种各样。广博当然是无量无边，包括很多，这重点在下面，精微，精到极点，微妙到不可思议的精感。但是道家的流弊也很大，所谓流弊啊， 江夫子是画符念咒的都变成了道家了啊，阴阳风水看相说命啊，已有乃至武功没有那样都不暴露正确的，都属于道家的学问，所以叫做啊中路百代广播经纬。换句话说，我们手里拿到的老子只有五千年哦，这本书这个文章一看很容易懂，可是真正能够懂吗？就是这八个字，中路百代广播经纬。那么也有人说，提到历史上像我们这个汉魏以后魏晋南北朝这个阶段是为三玄之术的流行，三玄啊，三玄就是中国文化有名的易经啊，三玄之术，老子啊，易经，老子，庄子，就为这三玄之术。所以三玄之术的流行啊，是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时代呀、啊，这衰败的这个一两百年，思想这时候思想啊，高谈阔论是升华到极点，在历史的时代是变乱、变动不安，也是个非常不好的时代。因此有人说，这个一个时代啊，到衰乱的时候，三玄之术已经老子、庄子特别受人欢迎，因为精神没有寄托了，希望走这个出路。那么事实上我们这个世纪当中，这个三样的三元之术啊，在全世界很被欢迎，那么可见这个时代是虽乱，但是不一定。这是任何一个东西啊，立场不同，观点就两样，站的角度不同啊，看的方向就不同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汉、唐、宋、元、明、清开创纪念鼎盛时代都是三元之术出来，而且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有个不定的发展，每逢碰到时代变乱，时代变乱到极点不可救药的时候，拨乱反正的人物出来都是道家的人物。不过道家有一个作风，就是老子上面的要点，功成名续身退天之道也啊，帮助人家打了天下了，成功了，帮助人家发了钱了，到了老板了，然后自己飘然而去走掉了啊。譬如周朝的姜太公作为姜尚，譬如汉朝的张良，那还差一点还走不了的，还不算本事大。譬如三国时候的诸葛亮，那都是道家里头，结果我们说一句笑话大概都是大学里头三年级没有毕业的，所以啊他功成名数身退不了。那像姜太公啊这些是功成名数身退都做到了。这个几次譬如历代唐代的魏征啊，这个明代的刘伯温啊，像清朝的范文成等等人等，还有许多不可知不可说的。譬如有名的，我记得几十年前大家念着历史啊，忽然有一股风气喜欢念着明史，明朝一代的事啊，念着明史，事实上明史每一代的历史很难念着，如果念着明史真正念着朱元璋的话啊，朱元璋亲自写的有好几篇好东西，资料很好的，不过正史上不大采用，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有这个疯子，所谓疯子啊，装疯卖傻的，也是道家的人，一个是周颠，这个神仙啊，朱元璋开始给他那个几次试炼啊，甚至把他拿来用金笼里头，把他人放在金笼里头，外面用个大灯把他盖起来，把他惊死，惊了半天，说朱元璋差不多了，试试看吧，把他打开看看他在哪里啊，洗了一个土日医药，那洗脚，那三温暖， 一身大汗出来说你好了，你四年完了，他说好舒服，又跑掉了。朱元璋把他无可奈何啊。那么每次在困难的时候啊，都是他们来。那么这个因为太神话了，正史都是儒家人物写的，儒家人物对于这些神话的许多不收录。事实上朱元璋本人啊，据着这些东西啊收录的很多。这是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回转来说，譬如我们讲到历史上最有名的汉朝的文景之治，汉文帝跟汉景帝啊，唐朝的贞观之治，乃至于说这个唐玄宗，就是我们有名的看的电影《唐明皇》，福字长那个唐明皇啊，玄宗啊，皇帝，那么年轻一代开创他的基业，他们用的都是走的道家的学说，也就是说内用黄老，外是徐庶，不讲而已。那么这两个时代是历史上鼎盛的时代，所以由此可以证明道家是拨乱反正在这个基因上最重要的学说，我们不能不知。再几次像我们正代，我们晓得满清的入关，以孤儿寡妇带400万人进入关中，经过统治了40000000人口的这个中华民国，成立大清帝国。他用的方略是什么？老子，就是这老子啊，就是这本老子。所以到了康熙的时代，康熙自己用的有老子两部书，一部老子，一部三国演义。满清的兵法，满清人的作战用的兵法，干脆也不讲生子，也不讲儿子，就是三国演义啊。那么他政治这时候最高领导的思想就是老子。结果我们研究老子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开创的那个事实在哪里，只要把康熙一朝的事故研究的差不多啊，然后对于老子之学的老庄之学的应用大概就知道。我们晓得康熙是12岁上台当皇帝啊，那个12岁上台当皇帝的中国并没有受他真正的统一哦，啊，外面有示范，内有强臣，里面有掌大权权威的大臣，啊，这个外面有4个反正的诸侯，这个天下是如此遥遥有据的，啊，他不过是孤儿寡妇老太太带到他一个12岁的小孩子，然后他在几年当中，啊，能够把自己内在的满足内在的倾听内在的障碍去掉啊，外面把繁正之父削平，然后提倡文化，60年太平天子打好了基础。文字的确不是偶然，我们要研究这一代的历史啊，比汉唐的这两个阶段还要深，还要鼎盛。不过将我们的历史的情况看来，大概也没有几年了啊，应该是中华民国70多年以后，72、3年以后，我们这个民族又国运了，叫历史的推演正好回转走到康熙乾隆那个盛世有300年。希望现在的青年好好把握这个机缘，因此更要懂得老子。然后我们读历史讲到老子的应用，譬如我们手里拿到这部书，竟然称为老子道德经啊，老子这种书名就叫老子道德经，这三个 那这是什么时代家的呢？唐代家的，这是唐明皇家的，玄宗时代家的。因为这本书的讲者啊，从上半部讲道，下半部讲德，啊，那么在唐朝呢，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我们看到历史上这些有趣的事啊，也看到人生另一面。以唐太宗那么英雄、那么英明的人，等他当了皇帝以后，他当然姓李了，因为姓李这个宗族啊，来源在中国历史上稀奇古怪的。比如老子姓李，那么叫中国一般的传说，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只晓得老子姓李。为什么姓李？他妈妈在李树下面生下来他来，所以啊，你换句话说，爸爸是谁呀、啊？还没有找到，就是说李树下面生了就姓李。那么妈妈怀孕怀了他多少年呢？81年在肚子，所以老子生下来眉毛也白的，胡子也白的，头发也白的，就一下就变成了太上老君。这个你们年轻人大概没有听到过啊。我们当年说的叫有相声哦，老子就是太上老君，他在妈妈肚子里怀孕了80年，那生下来胡子眉毛头发都是白的，所以叫做太上老君。所以这个李家这个老子的李啊，这个姓是这样来的。唐太宗的这个李啊，怎么样来源呢？我们研究宗族谱上也有各种的说法。可是唐太宗当了皇帝以后啊，当皇帝一定要把这个血统啊，家族的血统要找得光辉一点。讲到这个问题啊，也是研究起来也可以成一部专论，非常有趣的。世界上任何民族只要成功了，一定要找那个根，但是找根啊，一定要把那个根啊，不管它是草根、树根啊，什么根啊，一定要把那个根洗刷的呀、雕刻的呀光辉一点，那是必然的人生的道理。所以唐太宗也想找根了，那么他一找，找谁呢？姓李的推测下来，老子最好了，所以他是老子的后代。老子光在书上很有地位不行，要把他捧出来当教主，所以把他捧成太上老君，封成太上老君，道教的教主。那因此啊，要唐代的真正的国教就是道教，真正的国教是道教。不过那个时候没有国教的名称，可是唐代的每一个帝王都每一个皇后彼此都要想去受俘虏啊，受债，道家叫做受禄，猪头一个这个在对受禄，受禄就是佛家的受债啊。所以啊，你像杨贵妃啊、唐明皇啊这些人都受过禄的，是他的国教啊，因为也是他的宗族。这等于啊，明朝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他也同样想法，也要找个好的长辈啊，老臣。因此想谁呢？朱熹，他就捧朱熹了。本来他自己认为是朱熹的后代啊，有一天他就出来，这个东西怎么办呢？政治上一下要把我这个祖宗捧到跟朱熹拉扯到关系啊，又不能像明朝后代那个江显忠一样。明朝后代江显忠打到张飞的庙里头去，他一问这是谁啊？张飞，哦，张飞啊，哦，我也姓张，他说我要记他，写一篇注文，你姓张，贾老子也姓张，咱们两个就连宗吧，啊，就是这么一篇注文。那么朱元璋不能这样做啊，他是皇帝，怎么样跟朱熹发生关系呢？想想办法，有一天啊，刚好找到一个剃头的。他又问你姓什么，他说我姓朱。哦，你也姓朱啊，你是不是朱熹的后人？那个剃头就说，我不是，朱熹是朱熹，朱熹不是我的祖宗，我的祖宗是那什么什么地方的，朱熹绝不是。朱元璋说，是吗？你就是那个朱熹。他说绝不是，绝不是。 这一下朱元璋啊，脸不是变红了，大概因你们现在听见了讲脸都变绿了。他心里一想，一个剃头的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祖宗都不乱认，我真的当了皇帝要何必认朱熹做祖宗呢？因此啊就不认。可是要读书考功名，非读朱熹著的四书不可。那重点也在这，我这个话都不是乱讲，不过历史以外都有所根据的，但是根据何来？现在一时不谈考据的话。那么我们晓得道德经的来源是唐朝这个关系而称道德经的，所以我们手边这本书啊就要老子道德经之称。但是啊，老子道德经啊，这个道与德啊两个字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就非常严重。那么等我们讲到道德两个字的原文的时候啊，再做讨论。现在我们再一个介绍历史上一个故事，是大家念着黄老之书活跃在中国历史上有那么重要的一个认识啊，然后引起诸位青年同学们研究的方向。那再有这个应用方面而讲到形而上，汉朝开始的纪年当然是以张良、陈平等等做代表，因为陈平也是学道家的啊。但是最严重的历史上标榜有名字的文景之治，汉文帝、汉景帝用黄老，用道家的。因为汉文帝的母亲以及汉景帝的父亲、母亲、母教的关系，都是喜欢念着老子，喜欢读老子，那么受这个家教，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教育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那个时候政治哲学最高的领导是黄老，但是表现的最深刻是什么？汉文帝。我们晓得汉高祖统一了中国啊，所谓成为大汉一代开创的第一个皇帝，但是纪念当中就死了。那么他的天下、他的政权在他太太吕后手里，吕后要把这个政权拿给他娘家。哪个娘家呢？啊，就是不给老家，像个娘家啊，姓吕的家里。后来因为跟汉文帝这个汉高祖共同起义啊，共同打下天下来，这一班大臣不同意，所以把吕后的当吕后一时，马上把他这个吕除啊，统统消灭。因此呢，还要找汉高祖的儿子啊，拿一个儿子来当皇帝。这一段历史，我们讲是简单的报告。真要念着啊，你要念着汉代这个时候这一段历史，军事、政治啊、经济、社会、文化各种非常严重，混乱得很严重。那么汉高祖所有的儿子啊，就给他的太太吕后啊，就宰得差不多了啊，只有个小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文帝，而且封在很远的边疆带，山西以外，靠内蒙古的边疆去了，青海边，封在那个边疆，摆在那里，等于给他一个地区啊，就把他摆在那无所谓。可是吕后没有把他母子两个杀掉，为什么？对立于老子。因为他母子啊喜欢做道家的清净无为，等于现在人一天悄悄摸鱼念念佛的没有关系啊，那有什么关系？跟他在那里吃口饭就好。等到后来汉朝的大臣们把吕后的这个政权啊伪政权拿下来了以后，大家大臣们开会 找哪一个汉，还有汉高祖哪一个小儿子，哎呀，就是那个代王，就是后来的汉王的母子两个人啊，有望很老实，清心寡欲，道德很好，就是老子道德经了，道德很好，就叫他当皇帝。所以啊，因此派人到代，就是中国的北方，请他来当皇帝，这个就是汉文帝。念着这一段历史啊，如果真念着起来，我们讲老这个黄老之道在历史的应用上，先拿这一方面来念着，很有意思的。你说汉文帝人家来请他来当皇帝啊，这个事情世界上哪里有这样好事，别做爱国讲求好多了嘛，住在家里啊，闭门家里坐，是服从天上来，有这样的事，对吧？所以你看历史上一看，汉文帝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就跟莫成一商量这样的情形。那么中间他下面有两大派，等于一个是秘书长啊，这个秘书长姓张，叫张武的，是不可以接受。他说汉朝现在是中央政府啊政权在混乱的时候啊，可是而且这一般老大臣啊，这个前辈的元老们，这些都是跟你这个父王汉高祖用兵多一年，个个都懂得老子，给老子的一个每一个都是要老子，不好办。那这个东西不能去啊，要把消息打听出实啊。他的参谋长啊，是为宋昌反对意见，不然他我分析可以去，可以接受啊。他说是秦始皇暴虐以来天下大乱，那么英雄风起统一天下是你老太爷，就是刘邦汉高祖。那么现在天下老百姓认为你天下是属于刘家的，虽然要吕后这一乱，这个很短的时间，天下的一心一的拥护刘家，现在他们在政权紊乱之后，如果看到全国的民心不是心向刘家的话，也不会到这里请你去啊。就在心向刘家请你去，天下大事在掌握中，为什么不去？汉文帝跟妈妈来商量，妈妈多老子这个事情难办了，这就老子的学问要拿出来了啊，无为之道，用而不用，那怎么办？是这样吧，本舅舅去看看他妈妈讲，他妈妈的这个兄弟先到长安去看看，换句话当大使，派个大使去看看，一方面啊要收录一下情报资料，那么这个普昭回来一报告，可以去，可以接受。汉文帝因此带领他的秘书长蔡孟长啊乘船而来，乘船带来人还不多，一到了长安的这个距离长安很远，等于啊前哨还是飞机场，刚刚下飞机，那个时候经过的汉朝权力在周朴的手里，军权政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周朴马上就到了那个灞桥那边去迎接他，一迎接他，周朴带领文武百官呢、啊、去迎接他。那个时候他不一定算是皇帝哦，不过是刘邦的儿子，算是皇帝的儿子，太子也不太哦，不过大子而已，太子下面还少一点的啊。那么周勃带领文武带兵跪在那里一迎接，这就是汉文帝，马上下去也跪下来。他很清楚这个时候的局面很难办，而且他本身还没有登上皇帝宝座，马上下座跪下回拜，这就是老子的精神。我们晓得说老子第一个精神说的谦的中医怎样，谦虚的谦啊，这个谦的在老子里头，所谓老子中间，老子有三宝，我有三宝，有三样宝贝，将来讲老子里头有岳慈，慈悲的慈，岳慈 越界，界就这个简介啊，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老子的三件法宝。我们只要念着历史汉文帝这一个作风就看出来了。可是他左右的这个参谋长都秘书长都了不起，所谓张武跟宋昌，不过两个人啊，带来两个重要的干部，就不两方面败了以后就起来了啊！汉文帝一定说：“哎，诸位，大臣们、将军们，请起，请起，请起，请起！”大家就起来，起来就不就怎么讲？他说：“大王，那个时候还是请他大王。我跟你两个这一步到坊间说几句话，这是旧部。这个汉文帝的参谋长不可以。”请问这个周相国啊，你要向我们皇上报告，向我老板报告，为公而为私，私话增添无私，公话当众就谈，何必退一步说话？这个好的参谋长，也就是老子知道，就不跟他搞的没办法。他说没有别的公事，公事，公事啊！什么公事？那皇帝的大印在这里送上来，啊，把皇帝大印就交过去给大王。你看汉文帝说不可以，今天我出道还不了解情形，啊，天下之争不一定我来当皇帝，可以当皇帝人很多，我先把你保存起来，过一阵再说。他把皇帝印拿给他，就是皇帝。啊，汉文帝说不可以，今天不算皇帝啊！啊，天下可以当皇帝的很多，何必一定给我？啊，不过我给你保存起来啊。这黄老知道好好，啊，这个也得又谦虚，用而不用，要而不要，啊、结果还是要，啊，就拿走了。拿走了以后，他还是不当皇帝哦。开个远山饭店旅馆来居道官邸九个月没有接事，没有当皇帝。这九个月当中他当然一切观察清楚，九个月以后宣布皇帝就位，他就年纪轻轻上来当了皇帝。哦，这个时候皇帝很难当哦，他的同宗的兄弟们汉高祖还有些比他年纪大的儿子们啊，还有一些叔叔伯伯的儿子们，还有一些跟汉高帝起来革命创业的这些大将，所有兵权的老将们，四方八面还多得很啊。内在的政治基础不够，外面的兵权手里没有一个兵，啊，只有皇帝那个玉雕的石头刻的那个印，那个还有印的了什么？又不是大手印，对不对？啊，那就很难办了，啊。可是他考察九个月以后一上来，第一个最难对付的抢江一难，就是我们现在的湖南、湖北一样，湖南一难，广东、广西、贵州乃至甚至到云南、福建，当然包括了台湾，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来啊。这一带还有一个人在汉口，南越王赵佗，这叫南越王赵佗自称皇帝了，那个时候啊，自称皇帝了，要造反，因为汉朝中央没有人，南越王赵佗自称皇帝，而且呢请兵到湖南的长沙的边境，马上准备打过来。这个老头子他跟汉高祖来一起起来的，他是北方人，湖北人，然后啊给打一起起来革命，把秦始皇打垮了，他就跑到南方发展，现在南方到县长，后来就慢慢在广东当县长，广东的那一个领袖死了以后啊，就交给他，他自称南越王，汉高祖也对他没办法，两个平行的。这个时候因为吕后对他不起，他自称南越王超度，战场已经布置好了，准备打过来，汉高祖死了，你这些小儿子可以当皇帝，我也可以当了。 他老头吃四眼可以当皇帝，你是怎么办？我们现在所以看出来啊，汉文帝两封信，在历史的两封信，南方收拾了南越王赵佗，北方收拾了匈奴，只有两封信，这是黄老知道啊。我们把这个讲义印过了没有？南越王赵佗的一封信啊，没有发啊。啊，这个汉文帝晓得这个局面最难对付的是南越王赵佗，这怎么办呢？那时候出兵打仗，这个问题很严重。如果他决策一错误啊，汉朝大概到他手里已经没有了，也变成了陈氏王陈二世，汉也等于只有二世了。他没有，除了修命自己内政以外，他只写了一封信给南越王赵佗。当然这封信不一定发生效力哦。我们晓得虽然有这封信，后面的军事的布置、政治内政的措施各方面他排的是好好的，不动声色。我们现在看他写一封信怎么写法啊？哎，你都这一边拿过来不够是吧？啊啊，啥话啥话，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刚才我们提到印证历史的上面一个事实，讲到文征之治汉文帝这个历史的故事，说明黄老之说在历史上的应用的一点。那么我们就看这封信，当然今天不是我们大家念这古文，大概就说它重点啊。你看他这封信不是秘书长写的，他自己写的啊。皇帝正问南越王，甚苦心劳役啊。如果我们正式念着文字来讲，这句话带刺的啊。皇帝自己什么，他这个时候职务是皇帝啊，带这个下南越王啊问候他，你呀用心良苦啊，苦心劳役，太辛苦了，太有脑筋了啊！这是第一句话带刺的，先来一刺。下面，朕高皇得以车师之子，切怀奉北藩于代，道立两月，用辟仆女，未上自书。这个很厉害，他我算什么老家？那我不过我的爸爸。高皇帝是刘邦了，汉高祖车是小太太的那个儿子，素来在里头，在家里啊，好在国家也好，给人家看不起，起外丢在外面了，丢在北方，奉北方于代，代是地名，山西的外边，路途又远，北方跟你南方隔得很远，那个时候交通很不便，四个字，永塞。必智慧知识不够，又笨，未上之书。哎，平常对不起啊，赵伯伯没有写信向你问候，就是这样一句话，就把它套住了。啊，换一句话，我们写书就是，假设我们现在青年当皇帝，他赵伯伯你好啊，你也很辛苦了哦，好有脑筋哦，啊，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他们啊，硬要叫我坐上这个位置，平常少下你送礼啊，现在调一个火腿来看看你啊，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下面述说这个历史的内层政权的演变，中间一段，朕即位，现在他们要我当皇帝了，我到了，那得问王毅，啊，将军荣立后续。 丑陈坤的请把长说长山两将军正一望说把将军不养好陈坤的在真正的一差人陈口人修治些人中前日文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已当即是长沙苦之南征有人徐王之国勇度力乎比多山四局相商两将力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意王室正不认为也这一段好厉害黄老子说啊，老子的东西他都用上了他说我现在当了皇帝不过听说啊，听说你写一封信给他爸爸了过去一起革命的那位将军龙绿后你写了封信求坤坤你在北方的家属啊，统中的兄弟还在北方你不晓得没有消息了托这位将军给你打听联络啊，并且呢希望中央政府啊把长沙湖南方面两位这个边防总司令希望免职了他说我啊龙绿后这位将军向我报告你的来信我看了他说你的要求把将军博阳侯总你的要求把湖南边防司令拿下来一个他要两个都拿有一个没有拿下来拿下来一个你的家里的人啊兄弟姑姑在北方的啊我已经派兵了派了一团人保护起来好好的并且把你祖宗的坟啊统统派人修过了修得好好的就到这个位置换句话你不要乱动哦乱动把你家人都杀了把你祖宗坟也给你挖掉啊鞋子下马威啊但是他没有那么讲啊都是做的好事他说最近啊听说你又要作战了发兵于边为寇灾不已你要造反不止哎他这个时候啊南方长沙的人湖南人把你弄得苦死了南征有人广西啊广东啊好几省你要打仗嘛啊抽兵啊发粮啊苦死了这个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主战战争的结果他就讲了战争的结果被多杀四军打死人不晓得多少商量将力培养的这个军人的好的军事人才一个战争下来不晓得杀掉多少寡人之妻许多人战死了太太做寡妇孤人之子父亲战死了孩子做孤儿都认父母儿子打死了父母两老无依得以王室你不过都得到一点土地损失一个国家社会国家损失那么大真不认为也他老实讲我是不忍心做这种事啊下面说你要做吗先把你祖宗挖掉兄弟都给你杀掉要来打架干就是这个话不过他没有那么讲啊都是好事第三段他我本来他在当政的时候要经理内政有定地揣压相弱者要把内政土地重划归土地要重划那一问利汉朝对于利所有主官的公务员权力很大皇帝对他一问利他我想关内政的这些大将们一请教立业他是他们给我报告哎，他们给我报告、哦、不是我的意思啊他们大家开会公议的高皇帝所以在长山投业他当时我爸爸在的时候汉高祖在的时候就给你那个云南湖南封寨嘛，湖南一面都归你去朕不能善变也他们跟我报告 就说老太爷的制度留下来啊，你现在念成上台当皇帝，哎呀，暂时不要清理内政啦，土地也慢慢来啦。据他们跟我报告啊，不是我的意思。李曰：“德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德王之才不足以为富，福临一难，王室之子。”所以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把你的土地归并下来。中国本来是我柳家的嘛，把你归并下来也没有多起来，啊，就把你的财富统统归过来，也多不了多少，啊，福临一难，从两广南方到湖南、江西的南面，王室之子。好了，我就委托你，给你个人去统治。是，但是王之为号王帝，两帝并立，王一臣之事一通之道是真也。他这个土地权力一切归你无所谓，不过你也称皇帝，一个国家两个元首，他是那不对的啊。他说这个你是有意造反了，想跟我来争，争而不让，忍者不欲为也啊。只晓得讲斗争啊，斗争谁不懂啊，但是你不懂一个最高文化原则，任而谦让，你不懂。下面两句话：灭亡分歧前犯，忠贞依赖同事者，希望你把过去的意见放弃。湖南一难归你统治，不过呢，听中央的指挥啊，从今天开始通识之故，恢复过去的行政关系，叫做故事嫁与年王正义。因为中间派一个得力的大使陆嫁，陆嫁是汉高祖以来专门做大使的，第一次说服了南越王赵佗，也是陆嫁去的，这位老先生还在，因此啊，汉王帝很会用人，把这位老先生请出来，他我叫陆嫁来告诉我的意思。王义受旨，希望你立刻接受，就是这句话。勿谓灾寇，你不要造反。像下面的火腿多少条了啊，七十二肉干打了，肥皂好几车了，比方说了啊，这上多以五十，中多以三十以往。送了当时最流行的话就是啊，这个闭路电视啊，什么电视啊，什么都是好东西啊，都给你送来。下面一句话：越王听越勿忧，臣问邻国八个字。你也年纪大了，野心不要那么大，就什么皇帝，年纪大的人呗，每天玩玩听药啊。音乐听听啊，咖啡喝喝啊，太极拳打打，麻将搓搓，哎，无忧。再有什么烦恼啊，去敲敲麻将啊，这样舒服，沉稳灵活。然后啊，到处问问，哎，你好吗？啊，他好吗？就这样就好了。这个好厉害，就这么一封信。南越王赵佗一看了这封信，哎呀，刘邦还有这么一个厉害的小儿子啊，完了。这个天下不属于我的，赶快退兵，撤兵，撤掉了。马上，赵佗当底是不得了，年纪比他大个几十岁啊。马上本来称皇帝，皇帝的标记一看拿下来，下面回一封信，这两个都是黄老，啊，都是道家老子这个手段，卖艺大长老，啊，卖艺大长。老夫成头就完了。因为他第一句话说正乃高皇帝才是之子，我不是皇帝，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给我推上来当皇帝，我是汉高祖的那个小太太的那个不要的那个儿子，丢在外面的，现在他们要叫我当皇帝，我只好写信给你了。这个赵佗一看，这下皇帝也不，他说我也不算什么了不起，我不过蛮子里头一个头子啊啊！这老头子，啊，乃一大长老夫，老头子臣妥，没事，该死，我该死，我对不起你，再拜磕头，然后写信给你， 然后出院，他我不是造反，是你那个大妈妈那个吕后啊，怎么不对，憋到我只好那么干。下面他也懂他一样，这个一老一少两个人啊，是念着老子与孙子的，念着的非常好。他说老夫去越49年啊，我跟你父亲来同时起了革命，现在统治两广49年了，真报生业。哎呀，我孙子都很大了啊，在素心一昧，寸不安时，死不甘为，在亦不得是害也啊。可现在该害得我那么大年纪，还要训练部队准备作战，是你那个大妈逼我的，不是我要少造反。你看我那么大年纪还要去训练部队作战，多辛苦啊！啊，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就是给你妈妈逼的呀。是我不能不出兵作战，真陛下幸哀烈，谢得你大皇帝那么好一个人。又可怜我老哈送了我那么多好吃的用的东西啊，报不好，他是希望我还是不要当皇帝亲王。同时就说，老夫啊，死不服，敢好不敢为，还这样好了，我要保障我死了的骨头也不会像供他长一样不帮我烧成灰了，他我当然听话，绝不成皇帝。就这一封信解决了这么一个大战争，这叫做黄老之道。所以懂了黄老之道啊，兵不血刃，而是天下太平及应用之意啊。实际上南越王赵佗呢，皇帝行文给中央政府给汉朝汉王的时候，绝不称皇帝南越王啊，老夫啊带蛮子的头子称头，在南方自己还是大皇帝，赵请都汉王帝知道不知道？知道，这个叫做开枝也闭枝也，大家过得去啊就算了。因为这个时候汉代从秦始皇战国春秋战国一直到秦始皇以来，中国的历史上500年的战乱，所以战乱的结果啊，说民从财政。不但是财富打光了，人才也没有了。要培养国家的元气不是那么简单，他必须要培养的元气，所以一看不问就过去了。没有几年匈奴作乱，北方的边法，汉文帝也是一封信，比这个还要短，写一封信给匈奴的领袖，也就是几句话，也把这个战争就改决了。所以中汉文帝几十年当中，到他儿子汉景帝